撒母耳上二十五章，
这一章呢是说到大卫的被挽回。那么我们大家可能有一点印象，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就说到，若有人呢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也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这是在那个加拉太书里面这样说的。
第六章，第六
章，第六章，第六章，说错了，第六章第一节。那为什么有这一章圣经呢？那么说到大卫被挽回过来，有几个原因。头一个原因呢，就是神要大卫对自己有认识。虽然他经过神的带领，也学了许多的功课，也有了多少的知识，但在主的跟前也有一些的经历。那么有了这些，难免这个人呢就来骄傲起来了，就以为说我们已经属灵了，我们已经成熟了，已经什么东西都差不多了。那么所以主就给他看见，还差得很远。那么借着这一件事情啊，认识自己的软弱，那么免得人呢会骄傲下去。因为骄傲啊是一个最大的难处，在我们生活里头，那么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处，就是我们人的骄傲。人的骄傲就败坏了许多的事情。我们知道这个骄傲啊是带着许多的败坏来的。撒旦就是因着他本身重用，也神给他多少东西，当然使他享受，有权势，有地位，有荣耀，他以为自己就很不错很好呢，因此呢心里头就有骄傲。因为骄傲的缘故啊，他自己失败堕落了，并且也把罪带进来了，把整个神所受造之物都给他败坏掉了。所以骄傲是一个罪的一个根源呢，那个骄傲呢是败坏许多，叫许多事都会败坏的。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，就是我们的骄傲的问题啊。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什么都很好，那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骄傲起来了。但是什么时候骄傲，那什么时候就差不多就要跌倒了，就离了跌倒就很近。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件事情，这是头一件事情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都说到神给大卫的训练，那训练他怎样在生命中作王。他不仅将来要在地位上作王，因为神高他做以色列的君王，这是神所命定的。但是不仅是在地位上，在地位上作王啊，这个算不得什么的。最宝贵的事情啊，乃是在生命中啊那作王。那神的君王都是在生命中失王的，他地位上有王的权，王的地位，在生命里面呢也有王的那个实际。所以神所对在大卫身上所做的一切的工作，都是训练大卫，使大卫将来能够在生命中做王。我们也说过，在生命中做王有两个特点。一个特点呢，就是说他能够管制一切的事情，管理一切的事情。那君王就是要管理，那权有权柄要管理所有的事。那在管理一切事情呢之前呢，头一件事就管理自己。你要是自己管不住的话呢，什么事情也管不住的。若是我们自己不好，家也管不住，孩子也管不住，当然 不要说国家了，一切事情啊都我们管不住，所以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要管理我们自己，管理我们的心，管理我们的灵，管理我们的情感，管理我们的思想，管理我们的意志，我们要管住我们的自己。一个人管住自己啊，是不是太简单，不是太容易的事。不过这是做王的头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呢，这个做王就是不受环境的影响，那么他任何的环境都不能影响他。这是那个神在大卫身上所有的训练，让他能够去管制，能够管住自己，学习。那第二呢，就是让他也学习功课呀，不受环境的影响，不受环境的辖制，那么他的嗜好不能辖制他，人情不能辖制他，一切事情在环境所发生事情都不能辖制他，他能支配环境，但是环境不能支配他，这是君王啊一个那个生命的那个特点。那么那我在第二十四章呢，我们已经看见大卫在有一些方面有很好的学习，比方说在基比亚那件事情上头，他在基比亚他拯救了基比亚人，脱离了腓力斯人的时候，也把腓力斯人所掳去的那基比亚一些财物都给他抢夺回来，那交换给基比亚，说他实在是对他们呢实在做了很大的事情啊，他们那当然全城的人都是欢欢喜喜，欢迎他们。当扫罗听说他在基利亚要起来捉拿他，把城堡围起来，把整个城堡都灭掉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大卫听见这消息了，他就问神呢，大卫扫罗会不会来呢？主哥你给他看见说扫罗会来的，那么又问他说，扫罗是来的话呢，基比亚人会不会把我们这六百人都交出去，都交给扫罗呢？祷告之后呢，主就给他看见会交出来的，把你们都要交出来的，那么他就知道主意，他就知道那个将来情形如何，所以呢他就从基比亚呀就离开了基比亚，他没有在那里发脾气，没有在那里生气，在那基比亚人，我们对你这么好，
基伊拉不是基比亚，基伊拉，
基拉，我听错了，对不起，基伊拉人呐、啊，我对你们这么好，结果你们呢，这个反而要把我交出去，那么这个是好像是。心里会受激动的，但是呢，大卫没有受激动，他就安安静静的从基比拉呀，基比拉呀，离开了，没有啊，这个在那里啊报复基比拉城人呢对他的那种态度，所以他那的确是不容易一件事情，若是我们的话呢，恐怕我们都会要报复，起码呀要把他骂一顿了，值得他们是那是很轻很轻的了，那他有六百人呢，能够把腓力斯都赶跑了，都打败了，那么当然基比亚根本算不得什么，他只要稍微动一下，基比亚就受不了了，所以基比亚就受不了了，所以大卫他实在是一个学会了管制自己，那叫那个自己受管制的一个人，这就是一个做王的生命的一个条件，一个特点。管理自己，那么这一件事，在第还有一件事情呢，那他们躲在洞里头啊，扫罗正好到那去打劫，那么这他一下子就可以把扫罗刺死掉了，杀死掉了。扫罗看不见他们，但是他们看见扫罗，看见清清楚楚的。那么除了他能够做这件事情之外，还有六百多人的眼睛啊，都在那看着扫罗，并且都在那盼望。也鼓动啊，大卫要把扫罗杀掉， 若是你把它烧了一枪一杀掉之后呢，那你的难处解决，我们六百多人难处通通都解决了，那我们就得到释放了，我们不是这样跑来跑去了，那这样躲来躲去了，那么这样子过一个流浪的生活，那大家都盼望他能够这样做，但是大卫没有做，他一直就是把那个扫罗的衣服角了，那个衣襟呢割下一小块来，那么这个证明说他有能力也可以把他杀掉的，那么他就回来了。我说两万的六百人呢，可能都气得不得了。你这样一来，我们大家都要还跟着一块受罪了。大卫也他不仅是能够管制自己，没有去把扫罗杀掉，因为是把扫罗一杀掉之后呢，他所有难处都解决了。他没有错，并且呢也没有受那个六百多人的影响，所以啊他实在是有一点缺席啊，那个作王的生命啊从他身上呢显出来了一点。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个这个显出一点并不等于啊，也不是证明说，也不是说呀、啊，那就可以做王了，那就做王的生命在你身上那个完全彰显出来了。不过呢，有一点点显出就是了，我们知道那以后那个还要完全的彰显出来，那主仆之间有一点点，但是要完全的彰显，所以他还需要那个学功课。不仅是在这一件事情上的这两件事情上学功课，还需要学功课，让那个死亡的生命呢越发长进，能达到成熟的地步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呢，神为什么用那环境兴起来呢？就是说大卫要学习一个功课，不要自己伸冤，不要自己去报仇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那所有伸冤都在于主会伸冤的，我们常常自己来伸冤，用自己手，那你这样对付我，我就哪样对付你，那我们用自己手，我们你这样骂，你这样说我，那我就这样骂你，那么我们常常是自己为了自己伸冤的，我们很难忍受得住那别人给我们的冤屈呀、啊。若是我们做错事情，别人在那里在那责备我们，那我们还有情可原，我们还需要能够忍受。若是我们没有错，那别人在冤枉我们，那实在是我们受不了，不大能容易忍受的一件事情。承担了我们自己的深渊，没有看见主给我们看见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不要你不要去深渊，我来深渊的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说，你不要为了自己讲理由，不要为了自己在说什么话，我会做的。这是主要大卫所学的一个功课。我们看见若是大卫为了自己伸冤的话呀，那后果呀是不堪设想，但是当神为了他伸冤时候呢，到末了说写出来的不仅是坚定稳固，没有话可说，也是不会有良心的责备。这是那个神，所以把这一段圣经，这一章圣经啊，这个写记在这里啊，主要的原因，那么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了。不过这几件事情呢，都是和我们发生关系的。一件事情就是，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，我们是这个，我们是那个，我们要谦卑自己，不要骄傲。那不要以为说自己懂得什么、知道什么、有点什么，我们就骄傲起来了。我们要知道，骄傲是在败坏之先的。什么时候我们要骄傲？下面接着来了就是败坏，这个我们要记得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要训练我们，让我们那个作王的生命从里头能够彰显出来，并且到彰显那么丰富、那么荣耀，能达到成熟的阶段。这是第二、第三件事情呢。主不喜欢我们为了自己去讲什么话，去为了自己伸冤，那主要我们是主为我们伸冤。我们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。那么这一章圣经里头啊，最主要的有三个 主角，一个主角是拿巴，还有一个主角是大卫，还有一个主角呢，大家都知道亚比该，就是把这三个人呢读完了，这章圣经也差不多了，就能了解了。头一个是拿巴，拿巴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
醉酒，愚笨人，愚人，
当大富，当大富，有钱的。
头一件事，头一点呢，哪怕是一个大富户。
大富户有钱，
他有三千个绵羊，有一千个山羊，在那一带呀，这个他是一个大富户，有很多的羊群，也很多牧人去他牧养那些羊。这是他是很有潜力的，这是一个他是一个大富户。那虽然他是财产呢是很丰富的，但是呢这个人呢性格呀是
什么
刚愎凶恶，
刚愎凶恶，
这个性格不好。那伸手就以伸手盼望呢，在我们伸手要不是看我们财有多少财富，实乃是看我们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。不要说是财富，知识也好，或者是这个名誉也好，那无论是什么东西，都从外面，我不是看我们外貌，主乃是看我们内心，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，我所看是这一个。所以我们要注重一件事，不要注重我外面所有的，我外面所做的，这些都算不得什么。你有了再多的财富，再生产也是虚空的虚空。你做了很大的工作，也是从成果之间呢，你做的工作都会化为灰尘的。所以主所要的不是要我们的外面的东西，主所注意的是我们的人是怎样一个人，这个性格怎样。拿巴这个人呢，虽然是个大富户，外面是很丰富的，但是这个人呢，性格是
小气，
非常愚笨愚顽的啊。第一呢，他的性格是愚顽的啊。这正像他太太说的，他的性格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他的名字叫拿巴，拿巴就是愚顽啊，愚顽的意思。他这个人就是一个愚顽的人呢。他自己以为很聪明，实在是一个很笨的人。愚顽的人说。没有神，
没有神。
他到底想信不想神呢？我们圣经没有记得。起码一件事，他不敬畏神，所以他随便乱讲话的，随便在那里发脾气，因为他不敬畏神。这是拿巴呀，这算是一个愚顽的人。第二件事情，第二个情形性情啊，刚愎凶暴。容易发脾气，很容易发脾气，所以他的仆人都不敢跟他讲话，一讲话呀，一不稍微他不顺心了，就他大发脾气。所以这个人呢，是一个凶暴的人，容易发脾气，这是他的那个性格。所以我们若是做愚顽人不敬畏神的话呢，那个是神说，那是神说最不喜欢的。还有呢，我们常常发脾气啊，这样的人也是不可交的，因为常常发脾气。不仅是教人那个，不仅教人惧怕，并且呢，神也不喜欢。所以，这是他的性格，也是这样一个人。所以答对了，那个大卫所派来的人啊，就让他来。那个求帮助的人呢，就是很不礼貌，也是说话也是很随便、很放肆、很没有礼貌的。那么这个在那里讲一段话，那么他说的大卫是谁？耶西的儿子是谁？不对，我不认识大卫是谁。然后他一点对大卫一点都没有尊重。对耶西的儿子说，对大卫啊一点都不看重。这说到他的情形啊，其实呢大卫是谁，他应该知道大卫是谁的。因为大卫在把哥利亚杀死之后啊，这以色列的可能连妇女孩子们都知道大卫是谁啊。 我若是那个孩子一哭起来，大卫来了，可能就会就被大卫打死哥利亚。这孩子们都知道，这大卫打死哥利亚。当时的孩子我们不晓得，今年我们儿童班都知道大卫打死哥利亚，这孩子都知道大卫是谁，是不是？没有人不知道的。他说大卫是谁，那就是很情感。对这个，对大卫非常情感，非常藐视的，根本不大在乎他。他耶西的儿子是谁，一点都没有尊重他。啊，这个人呢，就是一个愚顽人，这个人就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，这个人就催着自己脾气啊，在那说话啊，他要说什么他就说什么。
嗯，
那么下边又说了一些更不好的话语。那个话呀，实在是很摸着大卫的。他说在现在呀，被你主人的那个客人了、逃跑的人很多。
嗯，
那我不能把我的那个吃的东西啊，给这个剪羊毛的人呢、啊，这个宰牛羊啊，肉啊，给我所不认识的人吃啊。我这个是为着我的工人吃的，为着我的仆人吃的，那么我不能给他了。结果一点都不给他们，这个是对大卫来说是非常的摸着大卫啊，对大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。他说的话呀是这样的严重，但是这个人说完这话之后呢，都忘记了，那这都没有放在心上，没有想他说话的那个话的严重，也没有想到他说话的后果，他只顾了要说什么他就说什么，要做什么就说什么，没有想到那个后果，后果是会何等严重，我们知道后果差一点呢，把整个的他全家统统所有的男丁都被杀死，都被灭掉的，那个后果很严重的，他都没有想到那后果。那就是他说完就说完，说完之后到晚上时候啊，他就大摆宴席，那请了好多宾客啊，宴席像王的宴席一样，并且他在宴席上喝得酩酊大醉啊，这个平民来喝这喝酒啊，很高兴很快乐的，把刚才所说的统统都忘记了。这就是愚昧人，愚昧人就是随便说话，说完话就忘掉了，那这不管后果如何，就完全忘记了。这个是他根本没有思想、没有头脑的，那连想都没有想到。所以这就是那个拿巴，说他是这样一个人。那么，然后就说大卫，我们刚才已经说过，大卫是一个很有学习、也很有涵养的一个人。嗯，他很有涵养。那扫罗虽然那样对待他，但他没有起来在那儿反抗，他也很有学习。那像我们刚才所讲的，他学习了怎样的节制，那么他也学习了怎样能够容忍别人，对他的这个对他的对待，他好像这些他有了一些的学习。但是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，我们看见大卫听到这些话之后呢，心里头就激动起来了，说拿巴呀，这些话呀摸着了大卫，大卫激了，他们的表现，他们的态度，要把大卫这一番交给扫罗，这件事情反而没有摸着他，没有影响他。扫罗在那追赶他，三千精兵把他包围起来，这件事也没有摸着他，也没有影响他，他反而了，他没有不但没有杀死他，并且出来的时候也说你，我忙到处里追赶什么人，追赶什么呢？你如果追赶一个鸽子就是了，一追赶一个死狗就是了，我算什么呢？我不会要害你的，若是害你的话，我今天有机会我早就害你了。但是你知道，我是这样保卫你的性命，所以他表现的是那温柔、那柔和，并且是那节制，也是那对，甚至对仇人呢、都是这样子这个宽大。所以大卫是一个很有学习的一个人，但是呢，就在这件事情上头啊， 被摸着了啊！就说你不要以为说你很有学习对基拉，你的基拉你也学得很好的功课，对扫罗你也没有杀他，也没有害他。这个扫罗也说，若是看见仇敌不把他杀死啊，这件事情是现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。但是大卫就是这样啊，没有不但没有杀死他，反而那算尊重他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，尊重他。所以大卫是可以说是在一个得胜的地位上头啊，不仅在基伊拉这件事情他得胜，就是扫罗这件事情他也是得胜，可是就在拿巴这件事情上。他反而失败了。为什么在拿巴上身上失败呢？
摸到他的痛处。
伤口上撒盐。伤口上撒盐。摸到他痛处。
那是什么叫伤口？哪里有伤口？
有啊，他说背叛主人，
对。
他也没办法背叛主人了。你说他背叛主人了？
是吗？我没背叛
扫罗，他没办法背叛扫罗，反而扫罗追赶他。
说他这样说他，所以
冤枉
他，他冤枉他，受冤枉。
受冤枉。
我们
这就是摸着他的那个自尊心的，都有个自尊心的。我们中国人常说士可杀
不可辱，
是不是？你杀我头是可以，但是羞辱我不行，是不是？所以人那叫自尊心，自尊心的人自己尊重自己啊，不是人摸着你自尊心伤害了你自尊心呢，那你就要拼命了，是不是？你说什么东西都可舍掉，你这样不尊重我，你这样子伤害我，那这个是这件事情啊，是一般人呢、啊、常常的有点难处。大卫也是一个人嘛、啊，所以大卫也是这样，摸着他自尊心呢、啊，这个他过不去了。什么叫自尊心呢？
就是摸着自己啊，
自尊心就是自己，就是自己，自己尊重自己，自己看着自己，把自己看得很高，别人也看得很高，那你就看得更高了，是，就自尊就是你，就是我们的自己啊，摸着我们的自己，我们的自己啊是最脆弱的一个，最脆弱的脆弱一环，你摸着我们财产，我们还可以让你。财产我们可以牺牲掉，你摸着我们地位也可以牺牲掉，你摸着我们这个身体伤害我们，那也可以也可以过去过得去，但是摸这个自尊心呢很难过不去，连中国人那么有修养的事都过不去了，何况一般人呢都过不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呀、啊，这个自尊心呢不是。这是最容易被人
是好还是不好
啊？
不好，不好，不好还是不好？
自尊心
好，这样好不好呢？哈哈哈哈哈！
说不清楚，但是我觉得每个人还，不管是你说多学位多高人，学位一般的人，或者小孩子，他都有自尊心的。
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就是说，
因为都有，自己都有。
我觉得自尊也是骄傲，自尊也是骄傲，
自我
这是一个罪，
骄傲，
自尊心是骄傲，是罪，是这样的吗？哎呀，我不明白耶。
就换一个样子就是了。你说骄傲是个罪，自尊心呢，就把自己给自己的
好高，过于装的骄傲。
自尊心就是其实就是骄傲的化身，是吧？你若是把自己摆在最卑微的地上，做个仆人，是个卑女，我是卑女，我是个仆人，像亚伯干一样，我不配做你的妻子，我是个配给你仆人洗脚啊，把自己真的摆在这地位上时候了，那你就没有自尊心了。人怎样说你，怎样检查你？
你也有自尊心呢、哦。没，你也有我要做的事情，我不该做的事情也应该有啊。我是这样想的，我不晓得对不对。我是可能是世俗的这种看法。乞丐也有自尊心。不吃觉来食。所以我很骄傲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这个自尊心，我就觉得不搞不清楚。 打断你
一种程度的比较吧，我在想程度，如果是把自我摆在就是高于那个神的地位，或者是就是不可侵犯的地位，那种这种应该是什么关系？我在想
打断了是
那我刚才说的那个这个他刚才说的士可杀不可辱，那你说是这话对不对呢？
这个很多就是中国就是儒家思想很多这种
儒家思想
这种格言，
那你说好不好呢？
看是在什么地方啊，战场上你说你和那个啥，那不就成了叛徒了吗？你要你搞不清楚这个。
因为燕子到什么国家去啊，那就不开大门，给他开一个小门，那狗门呢，让他从那里进去，
因为他个儿小。
不记得
那羞辱他，
羞辱他，那就是侮辱他。
中国人也讲屈，也讲能够那个像韩信胯下之辱，他忍胯下之辱，那能忍受他才能兴国。这个
是啊，
能屈能伸。
是啊，
对对，中国人
所以骄傲不好。
哎。
骨气，这骨气，
你是什么有骨气的人？
那就好了，你知道
好的，但是太过了就清高，就是不好的。
那一个什么尺度呢？什么分？
他就刚才说，他说不要超高过神，你别高过神就行。
说就说都要做我的门徒，我也必须要舍己。
背起他十字架，
背起他十字架来跟着。头一件事要舍己，舍己就是抵耐三二，就把自己完全摆在死地上。那个己啊，就把所有的己都在自尊心那个己也是在里头。我们要是没有不肯舍己的话呢，不能做徒弟门徒。在世界上呢，我们可以说我们武器啊，我们就是这个是我们应该是争一口面子，应当出一口气的。那我们觉得这是大丈夫了，是不是在基督里头啊？在基督里不是这样，在基督里头那乃是要舍己，把自己完全放下，舍弃自己啊。我们舍弃自己，我们才能得到生命。我们若是不肯舍己的话呢，我们就不能得到那个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主所要求的，主所希望的，在稍微舍弃。现在好多人在地上说争来争去，吵来吵去，都想做大丈夫。每个国家都比赛军器，谁的军器最好，谁把哪一国他打败了压下去了，那是最荣耀了。这是世界呀，是这个要争胜的啊。但是在主里面呢，主不是要主不要我们做一个争胜仗，只要在主里面得胜的人，我们不要在世界得胜。我们的敌人呢，并不是有血气的，乃是那空中执政掌权的。我们乃是和空中执政掌权的在争战，不是和有血气的争战。所以我们若是和血气有血气的争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对象就错了啊，争来争去啊，结果呢两败俱伤，到末了时候给仇敌啊这个完全得着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跟随主人呢，要学一个功课，舍己。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我们不为了自己争，不为了自己在求什么，我们肯把自己利益，肯把自己的名誉地位，肯哪儿放下，肯哪儿舍弃啊！这是我们跟随主，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。那十字架什么东西呢？十字架就是舍己。那么和基督同行十字架，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那十字架死地，那就是背十字架啊。 若是每一件事情都把自己摆在死里，我们和同事在一块谈话时候了，然后在那辩论时候了，我们肯把自己摆在死里，肯不断争胜，不断豪强，不断的那个把自己看得准，看得很高，看得很聪明，或者让别人怎样尊重我们，我们把自己摆在死里，肯舍弃自己，这个是。所以背十字架就是我已经同顶十字架，就是一直把自己摆在死的地位上的。那无论是我们把自己摆在死的地位上，那我们属灵生命就活过来了，我们肯舍弃自己，那属生命就从里头活起来了。那么我是让基督死在我们身上，那个发动基督的生命就在里头，就从里头活起来了。如果是我们要不让我们死己那在我们身上发动，就是我们不肯舍己的话，基督的生命也不能从里头活起来。所以要做王呢，就是要不要让自己坐在宝座上，随着自己的意思的，随着自己做，随着自己的喜好，以自己为中心呢，这时候都是自己做宝座，而基督不能做宝座的人。若是我们肯让基督做宝座的话，你自己必须从宝座上下来，不要以自己为中心，不要是为了自己利害关系而争执，把自己埋在死地，那主的生命就从里头活起来了，啊，基督的生那个作王的生命就从里头呢彰显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开头说过，主在训练他，是要训练他做在生命的作王，把那作王的生命从他里头那儿彰显出来。啊，若是他自己坐在宝座上那样自尊的话呢，他主在他身上就不能再作王了。说大卫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自尊心呢，变成我的所找。大卫是谁？是情感啊。约西的儿子是藐视啊，对他藐视，根本不认识他啊，并且又说他是背叛了主人的啊，冤枉冤屈他。他根本对扫罗来说，他是尊重的不得了。他是一直说耶和华受膏者，耶和华受膏者，连割下一分角来呀，他心里都感觉是责备。他说他是背叛也扫罗的，他说这是很冤枉他啊。那是冤枉他的，就让自己也受不了。我们不愿意人呢来冤枉。我从前时候也常常，若是有人冤枉我的话呀，我气得不得了，我真是巴不得呀，我就怎样说他都不相信，我他不相信我是这样一个人，那我心里想怎么办呢？我把气人掏出来给他看看，啊，我想啊，想了想，把心掏出来，这个血淋淋的心呢，也看不出来这你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这个没有办法的，那冤枉就是冤枉的，是不是？那你怎么办呢？你就只有一条路，舍己。你肯让人受冤枉，你肯受冤屈，啊，这是舍己。啊，若说不肯的话呢，那就是不舍己。我从前就是不肯。那什么东西都行的，你冤屈我冤枉我不是这样，你偏偏说我是这样，那我是最受不了的一件事情。啊，最摸着也是摸着我的自尊心了，那么所以我觉得大卫啊，这给摸着是那个自尊心呢，给摸着是他是他受不了，情感藐视还可以过去，但是摸着他自尊心呢，他没不是这样，你一说他是这样，那他人生无助，所以大卫一下子就发动起来，那个受了激动了，受激动的时候呢，他就说。好了，那么你们都，大家都把刀挎在身上，然后呢，大卫说，他也挎刀，结果400多人跟着大卫一同去了，在路上还在一面走路一面在那儿讲呢，说这个人他真是，他怎么这样对待我，真是。 不怎么样，对的，我对他是这么好，我是这个这昼夜都在保护在那看过，没有人敢偷他的羊，也没有仇敌来抢夺他懂他的东西，那我是做他的屏障，做他的保护的，结果他就这样对待我。这个我这个他的仆人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受我欺负的，我们都是那用爱对着他们，在扶持上帮助他们的一般人。结果那今天以恶报善呢，心里越想啊越气。他说我这个今天呢，若是不把拿马家里所有男丁统统的杀死的话，月神重重奖罚于我，这不得了，那就决心了，要把这个拿马所有的人，那家里所有的男丁啊，统统杀死掉。他也决定了。这是大卫受了激动了，我们常常的受激动的时候就不顾一切了，那就是拼命了，那这个是大卫就是这样，受了激动了之后他就是把头等的杀掉啊，想不到那个后果如何，也想不到他是真的儿子，也想不到他，也不为什么你不祷告呢，主是不是要你这样做呢，也不祷告了，那别的地方都祷告了，但现在也不叫这个亚比亚他把衣服都拿来祷告，现在完全摆在一边，都是大卫，这整个大卫在那做主做王了，不要说人不管，神也不管。那大卫的确是受了激动，很多时候我们受激动了，我们常常是把神摆在一边，把神的话忘记神，不管神，不要说祷告，你若是你祷告，起码你祷告，你还是一个信主的人嘛，你要问问主，主啊，他这样对待我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是不是要去报复？我就把他全家都杀掉了？我还是怎么办呢？有没有祷告？没有祷告。有没有跟那先知加德商量看？问问先知看吧，先知，他会告诉我，也不问啊，也不跟人商量，也不祷告，就是那个血气一下子上来之后，就是。不管了，中国人说五谷三七二十一，都不管了，什么都不管了，就是在那儿要做，要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，把拿把家的人统统杀死。这是大卫啊。那我们以为大卫就是很有节制。在现在你看大卫不是这样一个人，是不是？我们以为大卫很温柔的，是不是？人家欺负他，人家用枪在那打他，他怎么他躲掉？他也不反抗。我们觉得大卫是一个很温柔，大卫是一个很有节制一个人。现在整个人的一个面孔啊变了，不是这样一个人了，变了。这个人呢、本相啊显出来了，没有难处的时候了，没有你不认识你自己啊，等到难处遇难时候了，你这自己就显出来了，你得看见你不是一个学会了节制的人，你不是一个那样温柔那样谦卑的人，你乃是这样一个很凶暴，也是很凶暴，他把凶暴那是愚昧，说你的凶暴是有理智的，因为什么？你这样凶暴有道理的，因为我这样恩待他，结果他这个还是这样对待我，那这是要喊气有刺理了，是不是？他是还是觉得自己做得很有理由的，所以他能在这里面起誓，我若是不把他这男丁统统杀掉的话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好，这个人好胆子很大，就是不顾一切的，人受了激动了，人被摸着了，这个人被摸着，就是鸡啊被摸着了，这是这个啊，但是我们的主啊，他实在满了慈爱，满了怜悯的神，他许可这件事情临到大卫，乃是让大卫认识自己，让大卫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，让主好让他把自己更多的摆在主手里头，来接受主的训练， 啊，但是神不喜欢大卫呢去犯罪，
嗯，
去杀人，啊，所以呀，神就出来呀，主家主出来在那儿来拦阻他，
嗯，
拦阻他，那接着谁拦阻呢？接着亚比盖来拦阻。当然我们不一定是亚比盖的，我们也可能是一个小孩子，也可能是一个弟兄，也可能是一个什么人来拦阻我们一下。其实那个都是主在那儿拦阻，这不过是做他所使用的一种器皿就是了。所以啊，不是有一人呢偶然被古犯省所胜啊，你们这个属灵的人这个应该用温柔的心
挽回过来，
挽回过来，主要用我们做一个手中的器皿，要把这一个被过犯所胜的人呢挽回过来。这是亚比该做的，其实呢也是主在做的，他不过是一个器皿就是了，圣灵在做的一件事情，所以就借着圣灵啊把大卫啊再挽回过来了。亚比该碰到大卫的时候，他所做的事情的确是很聪明很有智慧，先是把礼物啊送给大卫啊，礼物一送去之后呢，心呢已经软化一点了。这个你知道吗？这个雅各呀、去见扫罗的时候啊，扫罗带着400人呢、来迎接雅各，雅各心里就害怕了，他不晓得扫罗是来迎接他，他以为不是扫罗是以扫啊，以扫来迎接他，他以为是以扫来杀他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呀、他就还是怕得不得了，那么。他就先送礼物，这个雅各送礼物啊，比别人手的送的更巧妙，他把所有的礼物送多少礼物，然后分成一对一对的，一对每一对啊都离开一段时间，离开一个纪律，那么一个礼物过去了，那过一段时间又来了，过一段时间又来了，看见的真不多，但是来的次数很多呀，这证明这个一早可能也都忘记多少礼物了，因为很多很多，其实并不太多，他不过把那个礼物都分开。几对就是了。说雅各的确是个雅各呀，那比这个比亚比盖还聪明。亚比盖就当仆人先把礼物送去，让大卫的心呢有点平静下一点。然后呢，亚比盖去了，头一件事情承认自己罪。他说：“我这实在是。”这个事情呢，是我们错了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我这个实在是得罪大卫了，不该这样子的，承认自己罪，这是一个人呢挽回别人呢，总是站在一个低位的地位上的，不要站在一个高地位上去教训人，你怎么不聚会啊？你怎么不这样？你怎么不那样？你这样去挽回人呢、越把挽回他越跑掉呢，是不是？所以、要把自己摆在地位低的地位上头啊，最卑微地位上头，那这样子才能够把人挽回过来。我记得从前呢。有第一个姊妹讲，那姊妹对青年弟兄这边很大的帮助。他说：“你去呀、挽回一个人呢，不是把人呢拉上来的，你拉不上来的，但是在下面呢把人拖上来的。他是一尺，你站在5寸的地位上的，然后你把他拖上来了。你是拖上来就容易，你拉不上来的，所以。”我们今天总要把自己摆在一个低位置上的，才能够把人呢挽回过来。亚比盖就是这样一个聪明人，他先把礼物送去，平息他里头的那个激动的心慌，然后呢，把自己摆在低位上，承认自己错，也承认这个拿巴呀。实在是一个拿巴，他的根本是一个幽暗的人呢，他的名字就是这样。他让大卫也知道，拿巴所以这样讲呢、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并不是特意对大卫这样说，他就是这样一个名字是拿巴，他说的是就是一本的。 说句话就是这样一个，让大卫知道这种情，那个知道那种时代的光景，他不是特意对大卫是这样，他人就是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呢。这是第二，第三件最重要，第三件事情，他说若是这个大卫不为着自己报仇，不为着自己在那儿那个流人的血呀、啊，将来当你等到你做王的时候啊，那你良心里头就不会有亏欠。若是你今天流掉别人的血，那么将来你做王时候，你也都觉得心里就自责，有这个亏欠，有一个一件亏心的事情你在你里面呢、啊。那你总忘了越做不好，所以、啊、他讲的就是的确是那非常有智慧，那就给他看见这件事带来后果对你影响很大，对你将来做的、影响非常很大，实际上良心里有亏欠，若是我们的良心里有亏欠的话呀，那我们就站立不住，我们就会软弱下来的。我们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良心有亏欠，那我们在仇敌面前我们就站不住，就不刚强。若是我们要刚强的话，必须良心里没有亏欠。那我们常常说，那我良心有亏欠不要紧了，多的宝血遮盖我，厚厚厚厚厚厚厚厚厚多的宝血来遮盖，这个不行了，是不是？当然，多的宝血会遮盖我们，但是你知道，那个实际东西还在那地方，还在那地方。那么撒旦知道。仇敌知道的，是不是？那个不是主的宝血不遮盖，主的宝血遮盖，但是仇敌知道那个亏欠在哪地方，那个漏洞在哪地方？
挖出来，你的仇敌把它挖出来。
哎，还是挖出来，到时候就挖出来了。那你师傅呢？你就刚强不起来，说你必须要对付。你若是不对付的话呢，那仇敌总会给你挖出来的。那你说这把主力保持再后再说后后后，你根本你和解后没有用处的。主力保持就是这样，是不是？认罪罪身是心是的是公民的赦免我的罪，这是主要学就是这样。你这不是说我们加了几个后啊那就可以了，是，但是仇敌知道的，所以总需要把这个那个原因呢对付掉，对付清楚。那么大卫若是按留着他拿巴的血，拿巴全家的那个所有男丁血都留了，给杀掉了，他给他杀掉了，这个良心的人这亏欠呢，并不是那个主的宝血一遮盖就可以过去了啊。这个大卫还是不愿发现。良心的亏欠的，他做王了就没有力量，就不能够秉公行义。那么，所以呀、啊，这是亚非该说的。那么然后他再说呀，他说是你的生命是神怎样保卫你的生命，因为你是神所选召的，将来你一定要会，你一定做王的。完了，你做王的时候呢？啊，这个你不要忘记，要对的。那就说到他对大卫的信任，他是相信神是选择了大卫，那么他会走啊。那么大卫就完全平静下来了，把大卫啊就从那个罪恶当中，从那罪恶的边缘上的被他挽回过来了，这是。给我看见，神借着这个亚比盖把大卫挽回过来。他今天祝愿去了许多弟兄姊妹能把我挽回过来，所以常常感谢主这样恩待我们，也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在我们旁边，一面会来供应我们。第二年会把我挽回过来，很多的那个侍奉主的人的、难处不是没有主，有主就是没有同工，没有同伴，怕 旁边旁边没有同伴，他只有一般人呢，是拥护他的一般人，就是受他的管，受他的这个扶持，受他的帮助，这是把拥护他的。所以他做对的事拥护，做错事也敢拥护他，没有人在那改正他，没有人把他挽回过了，以至于就错不下去了。这个是整个教会都受到苦一次。
嗯，
所以我们为着主给我们有这么多同伴，主给我们的有这么多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感谢不了，这实在是主的恩典，主的怜悯，借着我们弟兄姊妹，那我们亲爱的同伴能够把我们能从罪恶当中挽回过来，从那个罪恶的边缘里头但是拯救回来，所以这实在是圣灵的工作，这是主的恩典。那为什么喇叭然后就是主就替大卫伸冤了，结果呢拿巴呀听了这个亚比盖的话呀，身体就僵硬，十天呢就死掉了。怎么会这么厉害呢？会不会重了一点呢？神在替他伸冤，或者是神的手重了一点呢？没有不重了，
个人
嘛，他是不错的。从外面来说呢，好像是重了一点，是不是？但实在说起来呀，这个喇叭呀，他不仅是在抵挡大卫，喇叭在抵挡神的心意。神选召大卫做以色列王，这是神的旨意。你在那儿拦住大卫，那就是拦住大卫，在那儿藐视他、轻看他、在那儿弃绝他，那就弃绝神的旨意。所以他得罪大卫是件小事，但是得罪神的旨意那是件大的事情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看这些事情事情严重了，还不在于我外面怎样，乃在于那个神的心意。神若是在这个人身上有他的心意，接着他要做一件事情，那你把这个打倒了，那这个人是件小事情，给你打倒是件小事，但是你把神的心意在那挡住了，这是一件大事情。我常常说，当主借着这个人在走路，走路的时候了，那你就把一块大石头打在那里，不给他走，那你就让神就没办法往前去了，没办法走路了。你不是挡人，而是把神那儿挡住了，这是严重一件事情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，我们所得罪的是一个肉体血气的人呢，还是神在他身上有他的工作？如果神在他身上有他的工作，那你挡他，你得罪他，你就得罪神。所以呢，得罪人是件小事，但得罪人是得罪神是件大事情，是不是？你把神的旨意拦阻了，神使用的人给你破坏掉了，那些神很严肃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呢，的确要怕神呢，我们要有敬畏神的心呢。我们不怕人，我们起码我们应该怕神。那我这样做会不会破坏神的旨意？我这样做会不会破坏神的工作？把神在那儿挡住了，那我这胆子这么大，我去跟神那儿抵挡呢，去拦阻他的路啊，那就是那件事情很严肃的事。难怪神是这样厉害的抵挡，那吧，后来几天就死掉了。是一件不好的事。那么还一件好的事情，就是大卫就娶了亚比盖呀，做他的妻子了。亚比盖做大卫妻子，就是大卫在旷野流浪的时候，还没有做王的时候，做妻子的那是很好的，是不是？那么在流浪时候，在洞里头跑来跑去，这儿跑那儿躲，那儿躲，那儿躲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是在征战的时候，他是做大卫的妻子。所以亚比盖是预表教会，预表什么教会呢？从军的教会。从教会是个从军的教会，是跟着
从军
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在征战的啊。所以我们今天，我们是在征战当中，我们是从军的教会，不仅是教会，是神所爱、神所宝贵的。 也是一个冲击的教诲，是高阳的妻子是和高阳一同难受苦，将来和高阳一同得荣耀的一般人。这是那个给我们看见那高兴的喜乐的一件事情。我就讲到这里了。
好，感谢。